整本的以赛亚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信靠神，啊，信靠神，啊，那今天，信靠神在基督徒，在普世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讲是容易，但是我们活出来的真是不容易，啊，什么是信靠神呢？啊，信靠神不单是今星期天来了这里聚会就是信靠神啊，这个是你一生平常星期一到星期六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啊，你怎么样活出那个神，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样式出来。我在那个国内，服侍大部分都是 我服侍的人全都是年轻人，啊，从汉族到少数民族都有，啊，他们经常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那个基督教是怎么便宜的。哇，我一听到这个问题，我一开始的时候很惊讶，但是慢慢我自己也觉得也不奇怪，啊，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所活出来的都是一个很便宜的这个宗教。所以我的感动就是今天有讲那个信靠那位谦卑受苦的仆人，其实我们的信仰一点都不便宜，啊，从旧约到新约的时候，保罗罗马书的主题因信称义，但是很多人就理解错了，他以为信了就可以了，啊，什么都 不需要做，所以被别人看到我们的宗教者，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非常便宜的，啊，所以今天的讲道刚好就是要推翻这个的一个的想法，啊，我们的信仰是非常昂贵的重造，但是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背负了一个那个十字架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称义。那个信靠那位谦卑受苦的仆人，在那个以赛亚书，这个是个很美的一个希伯来文这个诗歌，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讲到这个重点，啊，那这段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从52章13节到53章12节的读完一遍。这段经文特别在52章13节以及到53章11节，讲到这位谦卑受苦的仆人，刚好就对比一些比较傲慢一些的外邦人，成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在希伯来的诗歌有很多的比较的对比，外邦人是不值得我信靠的，因为他们最终是要被审判，但是那位受谦卑受苦的仆人是值得我们信靠，也是那个以赛亚书的重点，那个神学的重点，信靠这位受苦的仆人，为什么我们信靠他呢？这里讲到他的这个仆人全心顺服在神的旨意，53章10节，除了那个罪人的地位，但是他却没有犯罪，他为别人，他是为你也为我的罪，钉死在那个十字架下面，舍去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最后能带来真正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小心，我们的信仰一点都不便宜，啊，我们不要在一个外邦人的面前呢，活着一个很便宜的宗教，信了主就可以了，我们经常说，很多很多基督徒都希望信主，因为我们都有永生，啊，但这个是非常表面的，其实我们信主以后还有被那个十字架跟随我们耶稣基督，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仆人的诗歌最后的时候应用肯定是普世宣教，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这个题目不能不讲的，啊，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一个宣教的书卷，所以最后的应用我们会将那个救恩跟那个宣教连在一起，啊，好，今天的讲道的大纲已经在只有四个点，啊， 第一个第一点就是谦卑仆人受苦跟舍命，所以这个代价是非常昂贵的，不是很便宜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外邦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也真是有很有智慧的跟他们去分享啊，跟他们去分享这个负重价的一个的信仰。谦卑仆人受苦，接受仆人的诗歌，从五十二章十三节到五十三章的十二节，描述了那个弥赛亚的受苦啊，他的舍命，他的埋葬以及复活，真正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结尾，谦卑仆人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啊，他怎么受苦呢？经文可以描述到，在肉体上面，他在被击打、被责罚、被苦待、被伤害、被压伤，在五十三章的四到五节，他确实是受那个痛苦，也常经忧患，最终就从活人之地被斩除。然而，他的受苦不单单在肉体上的，他在灵性在心灵上的受的痛苦更甚。他被藐视、被厌弃、被人掩面不看，没有人尊重他。我相信解释的苦比他的肉体的苦还要深。此外，他还要承受了不公义的审判，因为他没有犯罪的嘛。我们有犯罪，我们的审判是应该的，但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没有犯罪。他受了不公义的审判，他纵然是没有犯罪，他却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最终他被指为罪犯而死。他的心灵的苦真是非常的苦啊！他的心灵上面的苦比他的肉体的苦更甚。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也是一个受苦的一个的信仰。可能在西方国家我们没有太明显去感觉到，在美国、在欧洲这些地方啊，但在我们东亚服侍的，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为义受逼迫的啊。最近讲一个非常亲身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为着这个小小的苦为神感恩。那为什么呢？在两个多月以前，我在中国国内一个地方啊，我不说这个地方了哈，培训也是那个神学班华文官的宣教。第三天政府就来了，你知道我们在东亚这些地方服侍，很多的献祭的不会讲这里很自由啊，美国欧洲这些开放的世界啊，我们的信仰很自由，我们还是为我们的服侍带了很大的代价。所以政府来的时候很紧张了，他说哎，这个地方你们不能在这里做培训当时我们也很紧张啊。但这个公安最后说了一句非常令我们感恩，他说这个地方是那个西区市中心，你们不能在这里，你们可不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哇，我们非常感恩了，我听到这句话，不是不可以，是因为有按照不同的有一点不方便。所以我在国外，不论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经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哎，我们为主受苦，我们今天真的要考虑一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我们的为主可能带来一些不方便。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学习那个仆人的诗歌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榜样，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那个十字架上面，他的苦是真正为主为义受苦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也要学习这一点的啊。那但为什么要受苦呢？我们不是去找这些苦来的啊，我们受那个仆人的受苦的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别人受苦。所以为什么他经文说这个是不公义？对一个没有犯罪的耶稣基督， 这个仆人他为什么要受苦？他是为别人受苦，就是我讲到的第二点。这位受苦的仆人不是自己犯罪，他是承担了其他人的罪。有几节的经文 我跟他们再读一遍，更熟悉。比如第53章的第四节，他成年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是为我们的罪担当的。53章的第五节，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那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很用心理去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代价啊！所以这个永远都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信仰。53章的第六节，我们当如那个羊走迷，个人偏成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再次强调这个代赎这个救恩这个意义。53章的第八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只有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斩除，是因我的百姓的罪过呢？有许多人认识他的义仆的称为义，那称为义那个认证称义一点都不便宜啊，并且他有担当他们的罪孽。到最后53章的十二节，他却担当多人的罪。这个就是这个受苦仆人一个很美的一个诗歌。那他为别人受苦，但是他为什么要为别人受苦呢？那第一段就是他受苦，第二段就是他是为别人受苦，他不是为自己的罪受苦。第三就是尊斗，他为什么要为你为我受苦？主要就是要成全这个救恩。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那个十字架下面最后一句话吗？成了。所以他受这么多的苦，目的就是那个救恩。那讲到那个赎罪祭，这个神学概念，很多宗教都讲不明。其实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一个非常一个很我们叫 special 啊，赎罪祭担当人的罪啊，当我们谈到这个赎罪祭，我们就马上可以联想到旧约的经文利未记，这个经文是讲得最清楚的。利未记的经文可以叫我们想起这个代罪这个羔羊是什么呢？那我读一遍两三节的经文给你们听哈，就是利未记的这个 PPT 没有啊，我就读出来。他在那个利未记的十章的16-17节这样说：当撒摩西这次的找出那个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那个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是自生的，要给了你们，为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的赎罪，你们为何在圣所吃了？没有吃了。这个就是利未记的十章的16-17节，还有三节的经文在那个16章的20-22。亚伦为圣所跟会幕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他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显，把这罪归到羊的头上，指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样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那这个就是旧约的时候 那个摩西五经，特别是利未记教导我们那个赎罪，正如那个十章十七节那个赎罪节的之声，就是担当会众的罪一样。那照样那个十六章二十二节那个公山羊的赎罪，就担当的会众的罪。那照样那个仆人也担当我们的罪，但不同的，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十字架是一次就可以 有果效，是永远的果效。所以我们不需要每一年每一年献祭。所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可以得到那个永远这个赦罪，从此人的罪就不再被纪念，也全然的被涂抹。所以我们在思想 这些神学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信仰一点都不便宜，一点都不便宜啊！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很大的一个的背负，以致到我们可以称义。所以就进到那个经文的五十三章第七节第十到十二节，它是一个根深乐意的一个现象。结为谦卑的仆人的完全的信服，五十三章这是信服的，在神的心意下甘心乐意的将自己的生命倾倒在那个祭坛上，以致到有罪的人可以被这位义仆能称为义，这是五十三章的十一节。透过谦卑的仆人的受苦舍命，成就了一个真正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什么是甘心乐意的服事，什么是甘心乐意的献上。其实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今天我们的服事，无论是宣教，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服事，无论在那个社会里面的服事，我们要为主甘心乐意的服事，包括我们的奉献，包括我们所有的。我们旧约的时候就讲十月奉献嘛，新约的时候就讲我们要将我们的一生都奉献给我们耶稣基督。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要当一个活祭献上。但是怎么去甘心乐意呢？这个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难学到的功课。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有很多的埋怨的嘛，是吗？在服事啊，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你要想那个十字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为了服事啊，受一点点的逼迫，受一点点的不方便，这个是没有什么的，因为我们的大祭司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代罪了，为我们付了一个很重要的代价，以致了我们一个称义。最后应用的时候呢，怎么应用这段经文呢？就肯定将那个普世宣召廉耻。那个谦卑受苦的仆人承受那个救恩的意义是什么呢？他同时也祝福那个列国。你还记得刚才这个照片吗？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用一段经文，就是那个创世的十二章下，使万国得福，祝福那个列国，就是那个以赛亚书的重点，也是整本圣经从那个旧约到新约。那我们看今天要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的，我们不能转那段经文拿出来啊，其实从创世纪的启示录，这个祝福，这个主题不断提出来的。那祝福对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是吗？跟我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我们到处都看到，无论在欧洲、在北美、在国内、在台湾、在什么地方，都看到那个福啊。特别我们新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对那个祝福是往内的看，不是往外看的。那什么是祝福呢？如果你的家人举一个例子，当你移民到那个欧洲这个地方呢，神怎么祝福你们 比如你的小孩长大了，在这里有很好的education 了，找到好的工作了，成家了，有孙子了，这些都是祝福，这些祝福大部分都是往内看的，我们拥有多少。但是我们基督教讲，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祝福是往外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为我们的服事来祝福吗？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以至到那个旧约的历史，不断不断的直到那个做那个外邦人的光，以赛亚书有两节的经文，其实我们刚才也读过一遍了，我再重申一遍嘛。以赛亚书42章的第六节，我耶和华凭公义造你，不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光是什么呢？光就是这救恩。其实我们的祝福不是往内的，是往外的。那今天当你信主以后，你得到这个祝福，你的责任就是要将这个祝福带给一些还没有信的人。这个就是普世宣教，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祝福。还有一节的经文，49章的第六节，在那个以赛亚书也是非常重要。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保存的归回，尚为小事。那这个是旧约吗？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所以这个做外邦人的光，在那个以赛亚书以及整本的旧约、整本的圣经是重复重复的出现，叫你牺牲那个救恩，直到那个地极。所以今天我们的服事不单指这个教会的，不是一个 local church， 这个普世的一个概念。今天我们要看我们的服事是要直到那个地极。那我就希望给一个图片给你们看一看，下一个，那我很喜欢用，再按一下才出来，我很喜欢用这个，不是，之前前面有一个能打出来吗？他应可能有一点技术对，出来了这个成为我今天的总结。那在那个中心里面写的那个还没完成的工作，还没完成的工，就是今天的普世宣教 unfinished task。那当你看这个的时候，你要从那个时间一样，但是你要用反那个时间看，不要这样看。那从反时间开始。从那个12点到9点，这个就代表着那个第一期啊，那个新约圣经讲到那个保罗很努力的将这个福音传到今天的欧洲那个意大利罗马这个地方，就结束了那个新约。那当时那个无论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及安提阿的教会，他们非常的努力。将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传递，以及到撒玛利亚，以及到地极，一直将福音传出去，以及到今天我们可以受到这个恩惠然后就进到那个欧洲17、18世纪里的欧洲这个宣教的历史这里就是欧洲了所以很我讲的应该跟你们很接近的，不是很遥远的。当我们看那个欧洲的历史的时候，德国啊、西班牙这些地方的时候，17、18世纪的这个福音的工作，然后第三期的是18、19那个美洲的福音工作，美洲的福音工作。那最重要就是今天了，就是最后一期。那这里所讲到的就是今天福音最为传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说未得之民那但是同时我们在看对于第二面呢，福音要传回西方的世界。那今天我们讲到那个普世宣教，不单在那个东亚洲， 其实在欧美也需要，因为我们发现欧美的教会也有王杀，在普世宣教会的统计啊，在欧洲在美洲这些地方传统的教会是走下坡的，大部分都是移民的教会。在美国最复兴的教会是西班牙语的、我们叫 Hispanic Asia， Asia 就包括那个中国，包括那个、韩国、我还记得 我是1988年信主的，1988年是差不多30年前是吗、当时我是加州大学一个研究生，我在我学校的旁边有一个教会，专门是为那个学生工作做那个这个教会，很多学生去啊。但是因为学生没有钱，所以这个教会就跑到一个西方人的教会，我可不可以借你们的地方用啊？租你们的地方用了，不是借了，借就不用钱嘛，租吧啊，招一点点的钱，因为学生没有钱嘛啊。所以他们就 给了我们一个、比如这个 教堂就是一个正，他们旁边有个小小的地方、你们就在旁边、差不多免费给我们用的，因为福音的缘故嘛，我们没有分白人跟那个亚洲人了， 在美国，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共享这个地方，好吗？感谢主。但是慢慢这个学生这个教会越来人越来越多，他们一个主要是白人的教会的人越来越小，这个就是今天西方教会的一个现象。移民的教会是不断的增长的， 我觉得在欧洲应该也是一样，因为、去年有一个你们应该认识的一个欧洲从英国的一个差会，就 COCM 那个欧洲华侨什么什么、我知道它英文的名字就是 COCM，就是希望在欧洲兴起更多更多，特别是中国来的一些的学生，培养他们将福音再传到不同欧洲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福音要再传向那个西方世界。因为西方的教会有真是有走下坡的一个现象这个最后一个quotient呢，就是说耶稣基督还没回来以前，这个福音，那这里讲到有华人，也有那个非洲啊、拉丁美洲，因为今天在普世宣教一个的研究，非西方的国家的教会非常增长的快，反而西方的教会有走下坡。那我也希望在这里代表这个我叫海外的华人教会，那我怎么说呢？我自己在国内服侍的，只要离开这个中国大陆，其他的华人教会都是海外的华人教会，包括欧洲，包括美洲、包括那个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地方，这些很多华人教会的这些地方，这些我都算是一个海外的华人教会。我今天教导那个普世宣教是怎么分的。在中国的那个 mainland China 里面，就是国内的教会我们要一起合作，将那个福音再传到一些传到那个地级所以这个图片可以给我们很简单的看到那个教会的历史从新约开始的时候到今天耶稣基督一天还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还是要去传福音，还是要去传福音你可以在本地，也可以走得更远，你可以在那个 Vienna 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跑到欧洲别的地方我前两天晚上到教会的时候，我看你们有一些支持一个德国的牧师嘛，一些的宣教这个也是一个海外的宣教。当你 离开这个国家去了别的地方从一个本地去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但是你可以再远一点就离开欧洲也可以所以这个是还没完成的工作，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参与的。因为我们受了那个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所以我们要付这个代价。回到我要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仰一点都不便宜，一点都不便宜。好，到差不多了，什么时间？好，那最后再分享一个中国的地图啊，那这里都是海外的华人教会嘛，啊，离开了中国大陆，所有的华人教会都是海外的，啊，包括欧洲、美洲嘛，啊，我自己非常感恩的，我是从小在香港长大的，我从小就受了那个教会很多的恩惠，但我没有信主。我小学、中学都是教会的学校，啊，因为当时我的父母是从广东跑到香港的，很辛苦。当年呢，三四十年前，啊，很贫穷，什么地方才有那个免费的午餐？教会。当时我们跑到教会，当时的香港是一个受那个英国保护的一个地方，所以教会是非常自由的，还有很多的帮助。所以我的父母还没信主，但是他愿意将他的小孩送到教会的 学校，因为学校是最好的，最好的学校都是教会的学校，一就是基督教，一就是天主教，啊。所以我们受了很多的恩惠，但是神的奇妙非常奇妙，就他将我带到美国才信主的，啊，但我从小读圣经，啊，因为在教会学校长大，所以在美国信主以后呢，我就有那个心。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对那个中国的地图一点都不认识的，因为香港就在那个广东省的旁边一个小小的城市。但这个地图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当时因为我永远都 不想去这个地方， 我的目标就是要跑到这个西方，啊，我是学计算机的，最发达的地方肯定是美国嘛，啊，那个硅谷，啊，那个 Silicon Valley 这些地方， 所以我的美国梦，啊，就已经可以，实现了。但在美国信主以后呢，有一个很长的呼召，要回去服侍这个地方。所以我无论是那个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地理，都是我当那个宣教士以后才慢慢学的，包括我的普通话也是，神很奇妙的，他说你在香港没有环境可以学到那个普通话，他就让带我去一个北方的地方，在一个地图的中间那个地方，陕西，在这个地方我没办法了，对我来说就是旷野，因为 我要说那个广东话不行，英语 一点点也可以，因为 在那个高校里面，但主要都是普通话，在这里训练的。所以过了几年以后呢，所以整个国内的走了几遍了，每一个省、每一个 区。所以当我们在想到今天我们的服事的时候呢，我们要付的代价，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会问我的， 我经过那个香港也好，经过那个北美也好，他说哎呀，为什么你我以为你去宣教是去一个月啊，去两周啊，为什么你去了十几年了已经啊？我的回应永远都是一个，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愿意今天属神的弟兄、属神的人以及弟兄姊妹，好好去思想这个以赛亚书这个仆人的诗歌，让我们的服事可以更加从上头而来，更多的